杰西卡从不开口说话，她的内心就像耶利哥古城一般，以高耸的石墙团团围住。因着一连串的事件，使她丧失了一个孩子所依赖的一切，关怀呵护的双亲，支持鼓励的家庭，一个安全无虞的家，每个青少年都应拥有的璀璨前程，如今对他而言都已梦碎，万念俱灰，似乎已彻底绝望。这些已经幻灭的希望深藏在他空虚的心灵碉堡内，散落在他身旁，形成一座支离破碎的迷宫。他不敢朝任何方向跨出一步，不想冒险踩到他昔日生活的碎片，以免再受到伤害。他反倒像是站在地雷区域内，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身体、心智、灵魂和精神全聚成一圈圈脆弱的同心圆，直到最后，一个受伤的灵魂蜷缩在最中心处。杰西卡才16岁，她有如白化症患者般的脸色太过苍白，无法掩饰使她形成深深凹陷的黑眼圈的那股压力。她略往下垂的双唇几乎成透明状，只有一丝淡淡的粉红色。然而她即使蓬头散发，仍具有一丝哀愁的凄美。我一开始尚不确定杰西卡为何会来到牧场，丈夫楚伊和我才刚买下这块地，我们没有马厩，没有可遮风避雨之处，只有一座围栏，一根拴马匹的木桩，以及我们刚刚拯救回来的两匹挨饿受虐的马儿。我们才正卯足全力赶工，兴建可以豢养他们的基本设施。那些马是杰西卡得以出远门来到牧场的借口，只要他买得起汽油，他会尽可能前来。每一次他从内部破旧的车子下车时，湛蓝色的眼眸总会匆匆与我四目交汇，唯有透过他的眼眸才能看出生命仍在他一片死寂的囚牢内竭尽全力地与外界沟通。他的眼神不断上下游移，试图在唯恐遭到排斥与期盼受到接纳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令我想起了一只四主疏于照顾的小狗浑身颤抖的惶恐模样，渴切需要搂抱，又因太过恐惧而不敢开口要求。我只想将它揽入怀中，让它贴着我的心窝，直到它知道它已经找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天堂。起初我以为我必须用言辞来填补我们之间漫长的沉默，但一个人唱独角戏也实在有够吃力。不过随后我恍然大悟，杰西卡不是来听我喋喋不休的唠叨，他是基于两个简单的理由而来。他需要安全感，他也需要感到被爱，这两者都不需要太多的冗词赘语。我们拯救回来的马都仍然太饥饿虚弱，连一位骑师都无法承载。杰西卡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不过他已经付出他所有的。最后他默默地出现，开始产生完全意想不到的作用。他在我们的每一批同样受到冷落与孤寂的马儿身上找到了他可以付出爱的对象。看着他们相处，让我首次亲眼目睹一个孩子试图让一只动物康复的过程。在杰西卡开始付出毫无条件的关爱并获得回馈时，我看得出他的自信及自我价值感也随之增长。杰西卡有时沉默得令人费解，如果我凝视他稍微过久，他的大眼睛就会如流星般的飘落，仿佛这个凝视如同一束镭射光般的照射在他已经千疮百孔的心灵上，甚至他可能会因此在我眼前烧成灰烬随风飘逝。然而他也可以像个强壮的大男人般持续地挥着铁锤数小时之久，在刚开始的几天以至几个星期内，他就这么默默无言地跟着我们筚路蓝缕打造那些有朝一日会成为我们牧场的基本设施。 我们草创期间最浩大的工作，就是在这一块地的四周竖起绵延不绝的围篱。由于采煤场属于多岩地层，不适合挖掘，我们很快就放弃了钻栓洞或打桩柱的念头。蒙大拿式的围篱似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一种设计精巧、竖立在地面上的 A 型支架。这种围篱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必须丈量、裁锯、钻凿数百具这种支架的柱子，然后用五金器具将之组装成型。这种支架处理起来很棘手，又极为笨重，难以搬运。每具支架都得扛至定位，每隔3公尺一具，然后用3根将近370公分长的杆子与下一具支架连接。虽然这个过程漫无止境又背极艰辛，杰西卡却从未显出不耐烦，她从不歇手，直到天色太暗无法继续为止。有个星期三，湿气很重，又逢狂风大作，平时无论工作多么辛苦，或生活中遇到什么逆境，绵延不绝的山峰由牧场拔地而起的景象总是会让我心情飞扬。那一天，阴郁的灰色帘幕笼罩了这片山岭。扛了将近一整个上午的木头与柱子到定位之后，接下来实际架围篱的繁琐工作几乎像是令人欢喜庆贺的解脱。杰西卡和我配备着强力电钻、11公斤的20公分长螺丝钉、数百个螺栓垫圈、一把铁锤及一把锯子，举步维艰地走回饱受风暴肆虐的山腰。我们工作时，一阵阵刺骨狂风将令人疼痛难耐的雨珠扫过我们的脸庞，冰冷的水珠沿着杰西卡热乎乎的面颊滑落，她绑成马尾的发丝散乱飞舞，粘在她的外套、脖子、嘴唇上，但她似乎浑然不觉，只顾埋头奋力苦干。直到那具坚固耐用的电钻终于没电时，我们才终于停止。在为电池充电的那30分钟，我觉得我们也该趁机好好的养精蓄锐一番。此时我们都必须热热身子，将身体弄干，我还得回一通长途电话。我说，杰西卡，我们回屋里去喝点茶吧。杰西卡闷不吭声地摇摇头，我力劝她进屋里躲避风暴并休息片刻，不过她还是毅然拒绝了。我告诉她，我得打通电话，答应我，如果你觉得太冷，就进屋子里来哦。我当时口气已近乎苦苦哀求，不过在她朝我做了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点头示意时，我也不好再勉强她了。回到屋里，强劲的雨水拍打着屋子正面的落地窗，发出有如玻璃珠撞击般的响声。我开灯，再度感受到每次回家时都能体验到的那股温暖。我们将几面墙漆成羊皮纸般的质感，另几面墙则散发着土坯屋的暖红色调，正好可充当我们混合了西部风格家具及跳蚤市场买来的无价宝藏。这种兼容并蓄的风格形成了绝佳的背景。我在惬意的热气中脱下湿淋淋的外套，将茶壶摆到炉上，准备烧一壶茶。由屋内望出去，风暴显得更加猛烈了。当我隔着劲风暴雨看到远处的杰西卡骨瘦如柴的身影时，内心深感愧疚。我打了那通电话，原本打算3-2句就草草挂断的，结果却一口气足足聊了半个小时。我一边望着时钟，一边惦念着杰西卡。挂上电话时，外头一个身影正好吸引了我的视线。我走进一扇大窗旁，只见杰西卡已将我们最近才拯救回来的那匹马牵到拴马匹的木桩处，一匹灰色的小马。我们找到它时，它已瘦弱不堪。我深恐它会终身不良于行，但它的情况已经比几星期前刚带它回来牧场时大有改善，不过仍然相当的孱弱。杰西卡坐在栅栏上， 狂风把他吹得摇摇欲坠，看起来惊险万分。他的头与那匹小马的头相依偎着，鼻子凑在一起。我满心好奇，将脸贴在窗户上。我的呼吸使玻璃起了一片雾，我心不在焉地擦拭着玻璃上的雾气。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纳闷着。忽然间，杰西卡抬起头并坐直身体，那匹小马似乎也心有灵犀的同时忽然昂起头。这时我可以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在静悄悄的屋内了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之后，不禁热泪盈眶。杰西卡正在说话，他开始以手势来加重语气，尘封多年的话匣子如梗在喉头的千言万语，犹如山洪爆发般的得以一吐为快。他内心那团团围住的石墙，就像昔日耶利哥城高耸的围墙，全都在瞬间坍塌瓦解。我以天使的眼光看着杰西卡的说话，生动的独白夹杂着比手画脚及眉飞色舞，一道爱的洪流在一匹渴望关爱的马与一个渴望关爱的女孩间来回激荡，洗涤他们荒芜贫瘠的心灵。窗外的凄风苦雨顿时成了苦旱后的甘霖，一匹被虐待的瘦弱小马得以进入多年来没有任何成年人能擅入的禁地，与一个历尽沧桑的孩子水乳交融。在那一瞬间，我打定主意要将这里打造成一处让这样的神迹得以一再彰显的地方，一个不起眼的处所，一群披着马毛的天使得以进入饥渴的孩子心灵，那真是绝配，天作之合。惊风青年牧场余烟诞生。那天看似一座坚固的牢房摧毁了，脆弱被囚禁的心灵得以挣脱束缚，一个沉默天地的结束。但对我来说，那其实只是个开始。这就是我把这匹小马取名为草创伊始的原因。